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祷告会，一起唱诗138首。在祷告之前啊，我们要啊来读经啊，那并且啊读经之后啊，我们有这个道理的分享啊。那我们大概在8:30左右啊，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祷告的部分。好，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读经啊。我们要读的是《列王记上》5:11，《列王记上》第六章十一节。6:11要读到13，在旧约圣经424页。好，如果翻到的，我们就一起齐声朗读，预备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好们，在列王记上的这一段的主要在表达所罗门王要为神建造圣殿。那在这当中啊，11-13有插入一段啊，神亲自啊来跟所罗门王啊来传达的讯息。好，那刚刚读到12有说到，好，神对所罗门王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好，其实就讲这句话说，你现在在啊为神建造圣殿啊，没有错啊，这是大家都看得见。”并且你的爸爸大卫王为你预备了许多的人才、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还有财力资源，各样的人才预备好了。 食材木材也预备好了，并且连这个要用的资金都一起在筹备当中。所以到了所罗门王由他来亲自执行这个建造圣殿的这工程。但是呢，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可是神说什么？他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这是看得见的殿，但是后面说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呢？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行神的律例，这是看不见的东西啊，是要有行为表现出来，而不是一个物质看得到的。因为律例看得到，白纸黑字写出来，可是呢，你有没有去遵行？那就是行为，并不是看得见的物质。还有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那说起来就是遵行、谨守、遵从，这是不一样的字，可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要听话，听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行出来。那么这里讲的律例、典章、诫命，其实就是一切神的这个律法的内容。圣经写的诫命绝对是十条诫命，那典章律例，那么典章有的是这个拜神的各样的仪式典礼的章法，律例是有一些生活的条例包含是卫生的啦，或是对于环境的或是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些都有生活上的一些神的指导，借由摩西来宣达给以色列百姓，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尤其做君王的在生命记有记载不管是谁做君王，要将神的律法书抄录一遍，然后要平声诵读，好遵行神的话语，不偏左右。好，那其实在这里讲的神的圣殿你看得见，这是一回事，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后面以文字的篇幅来讲，听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这才是后面要去做的。如果有遵行神的话语，后面就说了，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大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们以色列。也就是起初大卫王他在想起说他有那个想法说我要为神盖圣殿，他只是这个想法。我们来分享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到三节，386页，预备起。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再来我们看读这个我们从12节到11节了，就是跳从11节开始读经，预备起。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眼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一段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卫有想起神，只是想法而已，连预备要为神盖圣殿的 工作连做都还没做，只是有一个想法，结果呢神接纳，神啊、哦、很高兴，然后借由先知拿单、哦、隔天要去跟大卫王传达神的讯息，其中我们刚读的后面这一段，就是神要跟大卫连结起来，像父子关系。那像父子关系怎么样，就不会抛弃的，就算你这个、哦、如果我们有小孩的话，我们的小孩他是我们生的啊，是我们的孩子，就算他做的犯了滔天大罪怎么样呢，等下是我的孩子啊，好，那责打他、哦、这个指教他，但是呢不会因为你犯了滔天大罪我就跟你切断啊父子关系、哦、因为、哦、我是讲人的部分、哦、因为再怎么样、哦、你要接受国家制裁这是一定的，可是你回到家你还是我的儿子啊，你还是、哦、跟我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主要要表达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哦、因为大卫王、哦、他能够想起神、哦、所以神愿意跟他立约，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你的子孙就算不听神的话，神不会抛弃你的子孙、哦、只会指教你、哦、用人的杖责打你，打一打教训一下，目的什么，就是要、哦、遵守神的话语，跟神继续保持这个父子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啊、我大概应该有大概也将近啊，代表大概七八年以前啊，我有一次啊来这边协助联布道会啊，然后那时候的会堂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这样子啊，这次回来啊，从去年九月啊来到这里，这会堂跟我啊这个七八年以前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是啊，更舒适啊，而且呢更明亮，座位也更多了哦。印象好像我们旁边没有靠墙壁的哈，多了一排椅子靠墙壁，所以我们变得啊这个聚会环境更好。好，但是呢，我们别忘了啊，盖那么啊舒适的会堂的目的啊，不是在荣耀自己，而是什么？是要我们有个舒适的聚会的环境，聆听神的话语，然后呢？要我们去遵行、哦、所以在这个环境，如果今天环境 不舒服的话、哦、聚会就不专心了、哦、因为、哦、热得要命，这扇扇子、哦、或是、这个位置不够坐、哦、会堂客满了、哦、到五楼到一楼、哦、或者到其他楼层的话，其实那个环境都没有办法让我们 安心的聚会，因为会干扰，你就在会堂哦、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能够增加座位当然很好啊，能够多容纳更、多一些弟兄姐妹可以都在六楼的会堂、能够在舒适的环境有安定的心、聆听神的话，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会堂、的好不好不是在荣耀人，而是什么？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刚刚唱的138、我选的这一首、说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舍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在那边、这个在彰显我们、人的一些功劳啊什么，而是什么？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目的怎么样？要我们回到神那边，站在神那边。所以我们常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因为相信这位神是他生命的主宰，所以他被称为是义人，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反共义士、这个名称一样、他来投靠我们，我们就称他是义人义士，因为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这是很主观的，没错，在神的观念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能够站在神那边，我们就被称为是义人了、那当然你义人有很多的程度的解释，所以最基本的一定要站在神这边，被称为是义人，然后再渐渐的，我们认这个神为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听从他的话，会听，然后再从，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做。就好像我们今天，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是，大概国小毕业以前都是听啊。听妈妈的，妈妈讲什么为准，可是呢国中以后呢 朋友啊，会重视朋友，所以回到家都说什么？朋友说怎么样？我同学说怎么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喜欢他，所以有时候哎，他讲的哎，我信了，我觉得哎，我重视他的意见，所以回去就会去讲哎，我的朋友说什么？那以前小时候就我妈妈说什么？哦，那当然那是以前啊，我的啊这个生活的经历。那么现在啊，这个担任啊这个传道的职分啊，那哎要回就要按照啊我所领受的圣经怎么圣经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神交代我们说什么来分享给各位啊，目的就是要我们哎与神更加亲近。那这是我们神这神给人的一种本性，你信任谁，你就去啊相信他讲的，你就去分享传达他讲的他说的事情他用的东西，这是生活的体验。那在信仰上啊，我们要真的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不是一个这个他说大家都有信仰，我也更加信个神啊，但是呢不完全是那么相信他哦。那所以我们啊今天啊能够长期的啊晚间聚会都能够来参加聚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基本上啊都是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愿意相信他，那我们就要按照啊神的道理去做。好，那再来啊再分享另外一段圣经的话，我们要读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好，我们要读从第一节，好，我们就来读到第八节，好，一到八节这一段的内容，好，一起读经，预备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靠自己，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阿们。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一段的内容啊，也是这个以前啊常常哈会比较容易读到的这一段，有时候参加聚会会听到领会的人啊讲到，也会读到这八节当中的其中几节啊，尤其是那个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哦，那甚至于用这一节啊当成啊这个这个重要的圣句啊把它背起来哦，那甚至有的讲到的人哦，他能够只单单第五节就可以用一次的讲到的内容啊来完整的来阐明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那这都是啊我们常常听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啊我们站在神这边啊，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成为神国的百姓啊，我们也成为啊父神的祭司啊，这是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五节第六节表达的。那么信了耶稣，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啊弟兄姐妹啊都要按照主耶稣啊这个给我们的讯息。那在这里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一段书信的内容，那这是保罗他的个人的信仰的心得啊，所以啊他在教会里面观察了啊教会的一些现象，所以写信勉励啊，那勉励啊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看得见的叫做会堂，看那人的话才叫做教会，所以今天哪一天啊 我们的会堂久了已经不堪使用了，可能要拆除重新建造这个会堂。那么不是教会消失，不是教会被拆了，是会堂被拆了，人还在，人在教会就在，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所以教会不是指这一间你看得见的建筑物，而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是组成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教会就是指的人，每个人都是属神的子民，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每个人呢都是按照以弗所书的记载，我们大家集合起来是做基督的肢体。那肢体的话有不同的，就像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身体去看去体验就一样，没有一个器官或是哪个部位是尊贵的或是卑贱的，没有。虽然功能不一样，长得不一样，但是没有分哪个，比如以指头来，没有说哪个是最重要，哪个不重要，其实都很重要。身体哪个地方痒，痒的话，如果大家如果假设这拟人化，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看法，说这不干我的事啊，那是你背后在痒不干我的事。可是呢，如果不把这个痒抓一抓的话，全身就是不舒服就是要动手，伸到后背抓得到就舒服了，抓不到呢就拿个东西以前就是有那个这个不求人古时候那个叫如意到背后把这个痒解除了，全身就舒服了所以圣经里面保罗用我们身体的器官去表达，每个都很重要，没有一个是被看轻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的存在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功能条件不一样，但是存在价值是一样的，都是被主耶稣看重。那每一次的任务不一样，有时候用到你，有时候用到他。就像身体痒的，身体痒当然是手去抓痒那脚没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不是说脚没用，是这一次的任务是需要手来解决那下一个任务需要脚来去做，那互相的这个搭配，互相的来帮助，来完成每一次的任务完成。所以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工作像明天开始灵恩布道会有要去，我们有我们的设定的目标，还有一些直接要去做的这些准备那么各样的工作都要有人去做那当然呢有时候这个工作有邀请你来帮忙，比如说就好像这一次哪里需要用手，这是哪里需要用脚那一样的手，每个手指头都有发挥它不同的地方嘛说如果你要耳朵痒挖挖耳朵的话，你不会拿拇指嘛用你的小指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拇指有它的功用那当然不一定是手指有时候也需要手肘就哪里那这个都是我们不要看清任何一个人，但也不要过于看重自己说这件事情非我不可我们刚刚读的第三节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么在教会里面观察的比较不谨慎比较容易会这个不能说犯到这一点，就会有这个现象有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呢在无形当中会表现出好像在人需要这个有点成绩嘛，人需要有点被纪念那我说我以前这个还年轻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了觉得就是需要有点被肯定，需要有点那种存在，现在叫存在感。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很愿意做圣工那愿意做圣工除了表面上大家都会看到这个陈弟兄热心聚会做圣工，热心聚会这是不得已的家里的家教问题 就一定要来聚会。然后呢，来聚会的话，那就是那时候高中哈，可以安排一些工作，所以那时候这个我的圣工是做很多的，所以有时候安排表上面很多都是我的名字光翻译就包月了哈，所以包月不是全部都包，是固定星期二都是我，有时候就排安息日然后呢又不止一个教会，跑两个教会那但是呢，我现在回头想，在那时候除了有愿意做工的心以外，那我检讨我自己，其实内心有那么一点点说，我的名字有被写在安排表上面，这个自己有点安慰的哈。那是我高中的我，然后当然小事上忠心好，不是小事上做事，人家看得见肯定，所以会分派更多的工作，没有错。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做的工作越来越多，好，那不只是这些台面上的，还有这个没有看见的我也帮忙帮教会，因为我是学电脑了，帮教会写什么什么录音带管理系统啊，那高中生就帮教会完成一个可以查询那个讲到之后录音带录好的然后有一些管理的一些方法用电脑写程式把它解决好，那当然那都是过去的我去做的但是表面上觉得就是热心做圣工，可是呢很多我回想起那有时候就是为了那个名字有被写在上面，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过去的我的这样观念真不应该是这样那当然做圣工有没有果效，有，我们得到帮助，有啊，我得到益处啊，好，那是也让我这个在翻译的工作啦领事啦我有代师班中央教育的工作，其实当然实际上这些技术上都有进步，可是心一直没有改然后又加上以前传道都会说这个做圣工那考试就会联考会考得很好，那因为我在学校书读得不好，所以一方面也在想说反正传道也这样讲嘛，我就在教会我越做越多圣工看我能不能考上好学校，就没有了。以我个人的听来讲，我认真在教做圣工，我的学校成绩一样是不好，好能毕业就不错了哈。那当然当然也没有说差到很只说想考什么好学校就是奇怪就考不上哈。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说那个传道乱讲话，不会他讲的是事实，是别人的体验，可对我来讲观念就是偏差。那真正的我的改变在哪里，就是进神学院之后我知道我要当传道，过去的这些观念有时候提醒自己要改变，因为在神学院很多时间在祷告早祷晚祷，然后你课间你没有课那个什么自习课自行到八楼总会的八楼自己去祷告那所以祷告的时间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多很多的因为在要预备要当传道的这个工作本来就很紧张，不晓得该怎么办，过去的我并不是那么完美并不是那么观念正确但是呢一下当传道了我该怎么办，所以会紧张会害怕，就靠着祷告，那也借着祷告一直沉淀小弟的心，然后所以我个人现在就会回想起过去的那个虽然很风光做了那么多圣工我还参加北区师班，我还帮忙很多的跨教会的工作，但是呢现在我觉得那个就过去了，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心态不正确就是虚浮的荣耀那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去那么在意非得要我的名字写在哪里我认为只要这个工作有人做那么成功不一定要在我好，那么我们可以这个我们的理念能够沟通好，你来做也很好没有说非得我也一定要完成的其实这是我的体验因为在圣经里面写的就是奉差遣 主人要用你这个器皿是主人的决定，而不是说我器皿预备好了要勉强主人要一定要用我了。过去会有，会偶尔会有听到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个人在领受这个道理之后会会更加的去思想，过去我个人的不足，所以就会觉得现在我们都要学习一个我们的能力早就预备好，再来怎么样要等主耶稣要用你，感谢主我预备好了，主耶稣用我，如果主耶稣不用我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啦，好好过着守道的生活那才是实在的。那别没有说非什么事情非某人做才可以，没有那个人做就不行，效果就不好。其实在真耶稣教会还真不应该有这样所谓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都是仆人，仆人的话我们就是领受分配你工作，感谢领受我们来做，那任务完成就没有我们的事啦，我就休息啦，好好充电啦，那么等待下一次的任务的派遣，若有再找我们，感谢我们再来做，没有派遣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好，有时候那就是机会啦，神决定了要用你，那不是说你能力最强就非得用你，有时候主耶稣用的是能力没有，没有比我们更专业更强的，可是主耶稣要用他，那我们不能抗议，因为主权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认同圣经里面这个信仰的话，那我们慢慢的进步，慢慢的学习，因为我们都要最后是要一切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靠着祷告，像我就是靠着祷告来渐渐改变我一些不对的观念，也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知道，那我们要准备灵恩布道会了，明天就开始，其实这是我们常态性在办，可是也藉由每一次的祷告，我们不断的把让自己的心更新，那我们能够最后能够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啊，那个心就是心思意念，那以上这个道理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在做圣工之前能够有个预备的心，那也借着祷告来安定我们，那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由祷告开始，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